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，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《雪中悍刀行》，作者烽火戏诸侯，由大斌为您播讲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
雪中悍刀行第856回。徐凤年屏气凝神，自从真武法相消散之后，就越发的难以捕捉这名老儒士的气机。老人抬起手臂，悬空随手一抹，顿时出现三尺青钢之气。老人好似陷入追思，他唏嘘道：
大概后人只知我之学问，却不知那父极游学青山仗剑可是发人于我。
张家圣人气凝成剑之际，徐凤年瞬间出刀，无声无息。老人站在原地，持剑手臂凝转至身后，简简单单的一招利剑式，隔挡住那柄试图一刀削去他头颅的身后斧刀。之后无论神出鬼没的斧刀从哪个角度出现，这位张家圣人都只是平平常常的持剑式，便已是防御的滴水不漏。双方一气之长，竟然长达一炷香的功夫，徐凤年终于在张家圣人身前20步外站定。老人依旧气定神闲，手中三尺剑罡雄浑如初，身后那座被他请入凡间的圣人泥像也没有消失，始终安静望向山脚远方。老人意态闲适地环顾四周，哑然失笑：
鬼画符，以符刀之中的北莽真龙残破坐镇中枢作为符胆，还算马马虎虎，却用上了龙虎山的神霄雷法，可就有些牵强了吧。这算哪门子的雷池显化人间呢？又如何能够招神和鬼，如何能够镇魔降妖？
老人四周高高低低悬停有21柄袖珍飞剑，12飞剑来自邓太阿所赠，玄甲青梅竹马朝露春水桃花，峨眉朱雀黄铜匹夫金缕太阿，9柄飞剑是后来徐凤年依照各种生平意气恳请清凉山墨家巨子所铸，分别是丰都老蛟、杜宇水晶美然、智趣野狐、阳直以沉。每一柄静止不动的飞剑之上都浮现出一张金光熠熠的黄色符箓。张家圣人轻轻地咦了一声，他好奇地问：
怎么还缺了符胆之字？世间道教流派分分合合，但是符箓派归根结底，符胆无非是刚字内10数字而已。符胆无字，你辛辛苦苦造就此符，灵气从何而来啊？
徐凤年握紧刀柄，轻轻地叹息一声。这本该是他用来镇压天人、澹台平静的一座雷池。至于这张符是什么符，其实啊，显而易见。他徐凤年既然身处北凉，那这张符自然便是梁字符。21柄剑与剑之间意气相连，21张符与符之间雷电相牵。老人摇摇头：
读书至酣畅处，千秋兴亡也是一夜翻过，小小雷池算什么？
张家圣人站在原地，一手持剑，一手蘸了蘸口水，做出了一个翻书动作。
页页翻过，每一页翻过便有一柄飞剑坠地，
当最后一柄飞剑摇摇欲坠之时，徐凤年第一次双手持刀开始笔直前奔。张家圣人挥袖散去三尺罡气，向前跨出一步，他冷笑：
当真我怕了你这逢山验圣之术？刹那之间，老人左手五指握住刀尖儿，正当这位儒圣老祖宗就要右手一巴掌拍出去的时候，停下动作，他眉头紧皱，一抹红光从洗象池那边骤然划破天际，然后以更快的速度落在老人身后，或者说那尊圣人泥像之前。简名满甲雪，剑落之时没有落雪，却带来两道绚烂光柱从天而降，如开天门。
张家圣人无奈地说：
你小子真够烦人的呀。
老人大概是为了蓄力应付那座辉煌天门，只是松开握住刀尖的手指，然后随手推开年轻藩王，便转过身去。那尊圣人泥像如同被人使劲拉扯，缓缓滑向天门之内，巍峨身形逐渐隐没。老人先后抬起一脚，先后踩了一下地面，落地生根，老人背后如同吹起了阵阵雄劲大风，衣袖猎猎作响，一边倒向了那座天门。徐凤年转头望向东方，沉声道：
剑来。
仍是数千里之外御剑飞行的那位桃花剑神大笑答道：
一座吴家剑冢，20万剑，够不够？
您正在收听到的是《雪中悍刀行》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
天门大开，隐约间可见天女散花，恍惚间可闻梵音渺渺，仙家钟磬长鸣，自然是要强行招安张姓老人这位儒家初代祖师爷。这种阵仗啊，就像世间富贵门第大开一门喜迎贵客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两袖鼓荡的老人犹有心情转头对那年轻藩王笑道：
我这副埋在地里好几百年的老身子骨啊，可经不起你这么折腾。
然后老人视线偏向东方：
你这位桃花剑神呐，也忒小心眼儿啊！身为江湖晚辈，也不知尊老，还真是没隔夜仇，当晚就想把仇报了。
徐凤年脸色凝重，邓太阿驾驭20余万柄吴家剑冢飞剑，一同浩浩荡荡赶赴北凉，甚至还需要剑先行于人。
这比起齐家杰桃树镇山脚那次人先至剑后到，
邓太阿需要耗费的精气神不可以道理计。哪怕邓太阿被江湖视为沙砾当时第一人，只玄镜造诣第一人，更被誉为千年一将剑术第一人，
可是这一次同时驱使着整座吴家剑冢的古剑，
徐凤年用膝盖想都知道邓太阿的艰辛呢。越是如此，徐凤年的负担越大，尤其是眼前这位老人表现得如此镇定自若，哪像是在垂死挣扎呀。
张家圣人缓缓收回视线，重新目视着徐凤年，他好整以暇道：年轻人，送你一句话，情深不寿，惠及必伤，你啊两样都占了，很难善终啊。做人嘛，得过且过，难得糊涂才能轻松。
那波起始于剑冢的飞剑密密麻麻，几无缝隙，所过之处如山岳浮现当空，遮蔽月辉。 徐凤年再不遮掩自己的气机急速流转，神意瞬间攀至巅峰，以此作为牵引，如万古长夜独燃一支烛，引来飞蛾扑火。面对徐凤年的毅然决然，老人眼神之中闪过一抹复杂情绪，再无对年轻藩王冷嘲热讽的心思，也没有去看那座对自己而言无异于是龙潭虎穴的天门，而是转身低头望去，双脚立足之地，青石板地面寸寸碎裂如蛛网。老人抬起头后背对徐凤年淡然道：
都说书生不出门便知天下事，你与王仙之一战我早有所闻，那江姓女子剑开天门试图逼走王仙之的手段，又如何能够让我去天庭走一遭？况且
这两鬓发丝漂浮不定的老人猛然回头，眼神冷冽，他加重语气：
况且吕洞玄能过天门而反身，我便做不到了，非不能，实不愿。
老人身形转动，最终背对天门，面朝这个年轻人。
书有枯死日，人有力穷时，我今天就让你知道，哪怕您徐凤年手握无敌铁骑，哪怕是五品大宗师，也有你不得不认命的时候。
大风扑面，徐凤年洒然而笑：
你可知后世有人曾讥讽你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人？
徐凤年继续说：
你又可知儒家地位仅次于你的一位雅圣更说过一句：虽千万人吾往矣。
老人脸色淡然道：
都是好话，比你那句丧家犬要更好。
徐凤年与张家圣人对视：
心神往之虽未必达之，但是终究能够让人心神往之。
徐骁年老之后对我私下说过，他对天下读书人总是喜欢不起来，可是记得早年那么多次看到一位位读书人联袂上殿，人人意气风发，腰间佩玉叮咚作响，真是羡慕，真是悦耳。
最后这老人问道：大凡物不得其贫则名，此言道理说尽，既然如此，徐凤年，你可有遗言要说于这方天地？
粮刀上的封山符箓已经烟消云散，徐凤年重新选配好这柄徐家第六代新粮刀。
北凉战死英烈无数，家家户户皆素稿，大多都不曾留下遗言，更不缺我这一句。
老人一摇头：
这是因为啊，你还没有真正绝望而已。
无动于衷的徐凤年抬起一只手掌，状如抓物。
张家圣人冷哼一声：登太阿的飞剑是不足，可也要能够来到武当山才行。
老人也抬起手臂，然后往下一按：
给我落剑。
原本已经临近北凉道幽州的当头一波飞剑，如强弩之末的剑矢斜斜定入大地。幽州河州交界处的那无比壮观一幕，风吹雨斜落，当空飞剑纷纷画出一个弧度插入地面，落在山岳，落在河川，落在田野，落在黄沙，如一场大雪落在一切无人之处。始终牵引飞剑负梁的年轻人眉心渗出一缕猩红血丝，但是这场剑气霜雪最新的落剑之地终究还是距离武当山越来越近，一波倾斜下坠的飞剑离着这座大莲花峰已不足百里，而年轻藩王 口鼻嘴三窍也开始鲜血流淌。张家圣人在一掌按下之后，原本不动如山的身形就倒滑出去一步，距离天门也就近了一步。当一波千余柄飞剑陆续落在大莲花峰右方的青竹峰之上，年轻人的眼眸都开始渗出血丝，已是满脸淤血。当某一柄飞剑落在大莲花峰外的深涧之中，徐凤年的脸庞已经模糊不清，可是那一柄锈迹斑斑的不知名古剑已是吴家剑种200000飞剑中的最后一柄。但那位张家圣人哪怕看上去已是背靠天门，可是他的双脚事实上依旧还是立于那道门槛之外，一步之遥，天壤之别，天庭人间。老人低头斜眼望向那柄名为满甲雪的三尺剑，空闲的左手轻轻按去，满脸鲜血的年轻人微微扯动了一下嘴角，分明没有望向年轻藩王的老人好似洞察天机。我知道你还有最后一剑，只是你千算万算都不会算到，整座北凉岛四周之地，你换成任何一处都能够借到那一剑，唯独这武当山你做不到。武当山毕竟是道家清净地，自古即是道教北方祖庭，自大秦皇朝到大奉王朝再到如今黎阳，此地几乎从无战火殃及，所以与你徐家的天人感应最为羸弱。若是在凉州关外，在幽州葫芦口，别说我阻挡不住你借取邓太阿最后一剑，恐怕此时都已给你送入天门了。老人微微弯腰，轻轻拍了拍那把剑的剑柄。你与那柄太阿剑，难兄难弟啊！一抹红光如彗星当空，由西向东笔直撞向大莲花峰，只是它如同撞在了一堵无形城墙之上，激起一阵阵刺眼的电光火石，是绚烂无双。古剑不得向前推进一寸，哀鸣不已。老人闭上眼睛，好似在侧耳倾听的声响，他呢喃道：文章讲究哀而不伤，沙场却说哀兵必胜，到底哪个才对呀？老人自问自答道：读书人写文章伤神，可真正呕心沥血能有几人？但是打仗是要死人的，不死人才是怪事。这位儒家祖师爷呀，终于望向那个年轻人，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，鲜血模糊的脸庞，因此根本看不清他的神色，不知道他是痛苦、悲伤、遗憾、释然还是什么。耗费北凉气数，兴许便能自救，可是两莽大战便必输，到底也不愿吗？同样是非不能，实不愿吗？这位今夜在武当山上力压两位武平大宗师的张家圣人放声大笑，仰天大笑，苍凉、悲痛、欢喜，百感交集。老人突然朝天空大骂：我辈读书人，自我丈夫摇起，虽善扬好燃气，却从不求长生，管你娘的天道循环，我镇守人间已有800年，便看了你们仙人指手画脚800年，如今你们竟然还想得寸进尺。整座天门轰然炸裂。 雪中悍刀行，作者烽火戏诸侯，由大斌为您播讲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更多有声小说及动态，请添加微信官方公众平台 DBXD981 DBXD981。 感谢您的收听。